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弟兄姐妹，最近查克老师在今日灵粮节目中讲到有关世界末日的启示，以及以色列要得释放。这次我们要继续看以色列要遭遇的第六个灾祸，以及神怎么样对付悖逆的子民。好，如果你有圣经，请打开以赛亚书第29章17节，请查克老师分享今天的信息。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感谢主的恩典，我们又能够一起来查考圣经，分享属天的灵粮了。今天呢，我们继续来查考旧约的以赛亚书。请翻开以赛亚书的第29章。以赛亚书第29章17和18节说，利巴嫩变为肥田，肥田看如树林，不是只有一点点时候吗？那是聋子啊，那充满神荣耀的日子将要临到，那时候聋子呢，必听见这书上的话，瞎子的眼必从迷蒙黑暗中得以看见，谦卑人必因耶和华增添欢喜。这是以赛亚书29章的18、19节。诗篇37篇的11节说，但谦卑人必承受地土。以赛亚书第29章19到24节说，人间贫穷的必因以色列的圣者快乐，因为强暴人已归无有，亵慢人已经灭绝，一切找机会作孽的都被剪除，他们在争讼的事上，定无罪的为有罪，为城门口责备人的设下网罗，用虚无的事驱往一人。所以救赎亚伯拉罕的耶和华论雅各家如此说，雅各必不再羞愧，面容也不致变色，但他看见他的众子，就是我手的工作，在他那里，他们必尊我的名为圣，必尊雅各的圣者为圣，必敬畏以色列的神。心中迷糊的必得明白，发怨言的必受训诲。好了，我们进入以赛亚书的第30章。以赛亚书第30章的1节说，耶和华说，祸哉这悖逆的儿女，他们同谋却不由于我，结盟却不由于我的灵，以致罪上加罪。审判即将要临到以色列民，他们知道亚述的大军已经朝着他们大踏步的操过来了，但是他们不但没有转去求告神的指引和帮助，反而呢差遣大使下到埃及去，想要借着签订防卫条约，雇佣埃及人前来帮助他们抵抗亚述军队。但是先知告诉以色列人，向埃及人求救，这是愚蠢的做法，因为埃及很快也会被亚述除灭了。然而亚述的军队不会把以色列除灭，以色列百姓呢只需要安静等候在耶和华的面前，仰赖神的保护，那就行了。祸哉，他们同谋却不由于神。诗篇第1篇的1节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今天的人们总是四处去寻求咨询，却不去求神的帮助。许多人呢喜欢去找心理学家啊，那些个专家满脑子的人文主义以及弗洛伊德学说， 他们每小时要收费100美元，却呢只能给你一大堆没有用的垃圾，这真是荒谬极了。祸哉他们同谋却不由于神，想寻求护庇却不求圣灵的保护。以赛亚书第30章的第2节说，起身下埃及去，并没有求问我，要靠法老的力量加添自己的力量，并投在埃及的荫下。其实呢，埃及是毫无力量来帮助你的，它只不过是个影子，很快就要衰败，就要倾覆了。以赛亚书第30章第3到第7节说，所以法老的力量必作你们的羞辱，投在埃及的荫下要为你们的羞愧。他们的首领已在所安，他们的使臣到了哈内斯，他们必因那不利于他们的民蒙羞，那民并非帮助也非利益，只作羞耻凌辱。论南方牲畜的末世，他们把财货驮在驴驹的脊背上，将宝物驮在骆驼的肉鞍上，经过艰难困苦之地，就是公狮母狮蝮蛇火焰的飞龙之地，我呢不利于他们的民那里去。埃及的帮助是突然无意的，所以我称他为坐而不动的拉哈伯。而先知以赛亚不断地告诉西西家王说，哎呀，你不用担心，神会防卫保护你的，你一点都不需要担心亚述军队的入侵，因为呢，神已经答应要帮助你，你不用自己出战，神会为你征战的，你只要全心地仰赖耶和华。而在这里呢，先知说，你得力是在乎平静安稳，将一切交托给神。以赛亚书第30章的第8节说，现今你去在他们面前将这话刻在板上，写在书上，以便传流后世，直到永永远远。好，把这些话你把它写下来，当神为你成就大事之后呢，你就可以把书拿出来对百姓说，看呐、啊，这些事我都已经告诉过你们了，不是吗？现在都成就了。以赛亚书第30章第9和第10节说，因为他们是悖逆的百姓，说谎的儿女，不肯听从耶和华训诲的儿女，他们对先见说，不要望见不吉利的事，对先知说，不要向我们讲正直的话，要向我们说柔和的话，言虚幻的事。以色列百姓对先知说，啊，你只讲好听的消息得了，不要讲实话吧，我呢不喜欢听那些真话。他们对先知说，你们要离弃正道，偏离直路，不要在我们面前再提说以色列的圣者。所以以色列的圣者如此说，因为你们藐视着训诲的话，依赖欺压和乖僻，以此为可靠的，故此这罪孽在你们身上好像将要破裂突出来的高墙，顷刻之间突然坍塌，要被打碎，好像把窑匠的瓦器打碎，毫不顾惜。这是以赛亚书第30章第11到14节，神呢要打碎这些瓦器。这让我们就想到，在启示录那里讲到耶稣基督将统治全地，用铁杖来打那些瓦器，直到完全破碎，不再成块。那些高抬自己的人，神要把他们打成碎片。以赛亚书第30章的14节又说，甚至碎块中找不到一片，可用以从炉内取火，从池中舀水，你要无法从其中找到一块破碎的片子来舀水。 以赛亚书第30章的15节，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就说啊，不要下到埃及去，只要归回安息在神里面，在那里你们必定平安无事。以赛亚书第30章的第15和16节说，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你们静自不肯啊，你们不愿意听，你们却说，不然我们要骑马奔走，我们得赶紧逃离亚述的大军，我们要骑上马快快逃跑。但是先知告诉他们，那些追赶你们的，他们的马要跑得比你们还快。以赛亚书第30章17和18节说，一人吃喝必令千人逃跑，五人吃喝你们都必逃跑，以致剩下的好像山顶的旗杆，冈上的大旗。耶和华必然等候，要施恩给你们，必然兴起好怜悯你们，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神，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当时啊，他们中间比较有钱的人看见了亚述大军要入侵了，就赶紧逃到埃及去了。他们骑上了快马，朝着埃及的方向逃命。然而呢，埃及终究要被亚述所灭，而耶路撒冷却依然坚立不败。那些留在城内安静等候信靠耶和华的人都得到了保守，耶和华替他们彻底除灭了亚述的军队。以色列百姓不需要自己出去与敌人作战，是神拯救了他们。好了，我们继续查考以赛亚书，就会看到有关的经文了。神的审判临到亚述的军营，在一夜之间除灭了185,000名亚述的先头部队。而在这里呢，先知不断地告诉百姓说，你们得力在乎安静，信赖神，不要慌乱逃跑，敌人呢会紧紧追赶你们的，他们的马要比你们的马快，最后呢要赶上并且杀掉你们。但是那些个安静等候神的人呢，将得到拯救。以赛亚书第30章的19到21节继续说，百姓必在锡安，在耶路撒冷居住，你不再哭泣，主必因你哀求的声音施恩给你，他听见的时候就必应允你。主虽然以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你眼必看见你的教师。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后面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当我们顺服圣灵的带领，并且听到神对我们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哇，这是多么荣耀的事啊！什么才是正路呢？就是等候神，全心信靠他的带领。以赛亚书第30章的22到26节说，你雕刻偶像所包的银子，和铸造偶像所镀的金子，你要玷污，要抛弃，好像污秽之物，对偶像说，去吧。你将种子撒在地里，主必降雨在其上，并使地所出的粮肥美丰盛。到那时，你的牲畜必在宽阔的草场吃草，耕地的牛和驴驹必吃加盐的料，这料是用木锨和叉子扬进的。在大型杀戮的日子，高台倒塌的时候，各高山岗岭必有川流河涌。当耶和华缠裹他百姓的损处，医治他民边伤的日子，月光必像日光，日光必加七倍，像七日的光一样。这话听起来呢，好像太阳将会发生一个超级大爆炸。 以赛亚书第30章的27节说，看啊，耶和华的名必从远方来，怒气烧起，密烟上腾，他的嘴唇满有愤恨，他的舌头像吞灭的火。这里呢，再一次描述神的愤怒即将临到，他发烈怒的日子降临的时候，月光必像太阳一样的明亮，日光的强度要增加7倍。这让我想到启示录第16章，讲到神将那盛满他愤怒的7个碗往地面倒下来的情景。第4个碗呢，倒在日头上，叫日头能用火烤地上的居民。那时啊，人们要被太阳给烧焦了，日光的强度要增加7倍。这样呢，到了晚上，月亮反射日光回照在地球的时候呢，明亮的光芒就要像在白天一样。这听起来呢，似乎整个太阳很可能会发生大爆炸了。如果太阳真的发生超级大爆炸，那绝对会带给地球毁灭性的影响。以赛亚在这里说，看哪，耶和华的名从远方来，怒气烧起，密烟上腾，他的嘴唇满有愤恨。启示录第14章的第10节说，这人也必喝神大怒的酒，此酒真在神愤怒的杯中纯一不杂，他要在圣天使和羔羊面前，在火与硫磺之中受痛苦。而在这里所描述的呢，是神的愤怒，说他的舌头像吞灭的火。以赛亚书第30章第28到31节说，他的气如涨溢的河水，直涨到景象，要用毁灭的筛箩筛尽列国，并且在众民的口中必有使人错行的嚼环。你们必唱歌，像守圣洁的夜晚一样，并且心中喜乐，向人吹笛，上耶和华的山，到以色列的磐石那里。耶和华必使人听他威严的声音，又显他降罚的膀臂和他怒中的愤恨并吞灭的火焰，与霹雷、暴风、冰雹。亚述人必因耶和华的声音惊惶，耶和华必用杖击打他。啊，这里呢又回到当时的情况了啊，提到神要除灭亚述人。然而呢，这里所说的亚述也预表着敌基督。耶稣基督第二次降临的时候，嘴里要出利剑，将敌基督消灭。以赛亚书第30章第32和33节，耶和华必将命定的杖加在他身上，每打一下，人必击鼓弹琴，打仗的时候，耶和华必抡起手来与他交战。原来陀斐特又深又宽啊，这些经文很有趣啊。陀斐特指的就是地狱。实际上呢，陀斐特是新约圣经所讲的阴间，至于地狱呢，是另一处地方，而阴间呢，又是指不同的地方。经文说，原来陀斐特啊，表示陀斐特这个地方呢，早就已经预备好了。耶稣说，神为撒旦和其他堕落的天使预备好了陀斐特这个地方。陀斐特这个字的意思呢，就是火燃烧的地方。新约圣经描述为火湖啊，就是有火燃烧的地方。以赛亚书第30章的33节说，原来陀斐特又深又宽，早已为王预备好了，其中堆的是火与许多木柴，耶和华的气如一股硫磺火，使它着起来。大卫说，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避你的面？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以赛亚在这里呢，很生动地描写了陀斐特，就是希腊语 当中的地狱。邪灵的最后归宿，受永远刑罚的地方。启示录第二十章讲到，约翰看到白色大宝座的时候，死亡和阴间也交出了其中的死人。陀斐特是恶者最后的归宿，阴间呢还不是永恒的审判。启示录第二十章十三和十五节说，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这个地狱陀斐特是第二次的死。阴间呢会有个终结的时刻，阴间要交出其中的死人，让他们站在神的面前受审判。凡是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的人呢，就要被扔进火湖里去。启示录第十四章的十一节是这样描写火湖的情况的，他受痛苦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希腊原文呢，就使用了那最强烈的字眼来描写永恒，直到永永远远的折磨。耶稣在马可福音第九章的四十四节谈到地狱的时候说，在那里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我认为呢，这个强烈的暗示，在那里的人将永远与神隔离，不管他们是否还有意识，那是在神的掌握之中，我不应该去担心的。我不可以去搅浑那件事，因为它是在神的手中，神会公平合理的处理好的。但是呢，我必须关心主为我预备的新样式，就是神亲手为我建造的在天上永存的房屋，这才是我真正感兴趣的东西。因为在那荣耀的将来，我将要与主在一起，我将永永远远和主在一起，这才是真正让我感到兴奋的事。好了，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儿。我希望您能来信谈一谈收听这个节目的心得。来信呢，请寄到本电台的通信地址，或者发电邮给我也行。下一次呢，我们会继续来查考以赛亚书，请记得准时收听今日灵粮节目。
弟兄姐妹，我们再次看到耶和华的愤怒发作，并起来攻击以色列的敌人。待会儿查克老师要回答问题，请继续留意收听。好，现在回答听众朋友的问题了。有位听众朋友想了解有关教会的教义，他这么写的：亲爱的查克老师，教会好像有很多不同的宗派，他们的信念和敬拜凡事都不太一样。对于基督教的信仰来说，这些不同是否很重要？有没有一个核心的教义是所有基督教教会必须认同的呢？
认为呢，有几件基本的观念我们必须同意的，主要包括必须承认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是受父神的差遣到世上来，为着背负世人的罪并且舍命，让我们信靠他罪得赦免，也能在他的国度里享受永恒的生命。我觉得呢，这是最基本的观念。如果你不接受这个观念，就不能得到救恩了。
谢谢查克老师的解释。下次我们将查考以赛亚对犹大所预言的最后一个灾祸，请留意收听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欢迎点击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愿主的恩惠和慈爱常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